上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要不断的赞美你，主，我们不断的要感谢你，因为那活水在我们的里面，你说那活水要涌出来，只涌到永生，要涌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涌到你这位亘古到亘古永远坐着为王的那一位。哦，我们的生命就因着圣灵的帮助，那么总是跟这位永生神能够连在一起。虽然我们人在地上，但我们的灵却常常被你提升到天上。虽然我们这个地上面对每天的生活一切所需，但我们真是深深的感觉到一切的力量都是从你那里而来。哦，以至于我们就开始越来越明白什么叫过在地上过一个如在天上的生活。哦，也像保罗说的，不论在高在低，在富足在穷在贫穷，主啊，我们都能够满足，都能够有喜乐，碰到任何困难我们都能够得胜，而且能够得胜有余。是的，虽然我们活在地上，但主啊，我们与你一同坐在天上。哦，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就是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供应。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是叫我们得胜的神，你是叫我们能够得救得力量得医治的神。赞美你，赞美你。哦，每次来到面前这样的安静等候，在敬拜当中与你面对面的时候，好像在干旱之地，我们就要找到条河，我们就跳到河的里面，找到一个池子，我们就跳到那个池里面。哦，我们不仅得一点的水可以满足我们，我们真是进到那个的源头，进到那个水的那个源头的里面，何等的丰盛，是吧？何等的没有止境，何等的满足，也是何等的新鲜。赞美你，是你，是你，哦，是你叫我们能够得满足的喜乐，是你叫我们能够灵里面那个饥渴能够得以解渴，都是因为你。哦，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我们喜欢来到我们前，我们渴慕来到面前。主，我们更加对你说，我们需要常常的活在你的面前，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继续引领我们走这人生的道路。因为答应我们一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把我们带进心的当中，把我们带进你同在，把我们带进你荣耀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罗马书，我们进到一段呢比较特别的经文，就罗马书的第九、第十、第十一。当然其实罗马书第八章完了以后，我们都觉得保罗已经把整个救恩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是怎么一个人，我们怎么得到救恩，然后在救恩当中我们怎么被改变，最后救恩的结果是什么，乃是叫我们得到荣耀。如果你要问了保罗，那荣耀什么，不要讲这么抽象的话，那保罗就说，你会像主耶稣基督，你不是主耶稣基督，但是你会像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也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会帮助我们。他的服事有能力，圣灵会帮助我们，以至于主做了我们要做，而且要更大的事。 OK, 这完了以后马上就应该提了，如果尤其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发现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十五章，当然到十六章了，到十五章的时候，你就告诉保罗，就提醒我们很多生活上所需要留意注意的。那为什么不从第八章就进到十二章，会跑出来这个九十十一这三章你多反复几次读的时候当时就需要一点的旧约的背景，需要知道一点所谓的旧约神对以色列的带领。那要从保罗的角度，他本来就是一个犹太人，以他的所谓的神的选民的里面，他知道他有什么，他知道如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好去把抓住的话，就是神的应许也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当然他看到的同胞 纵然在所谓的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里面，虽然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却没有进到这个应许，却没有享受这个应许，在他心中非常非常的难过。没有的人，当时他没有，他不信的，他没有得着。我们不说不难过，不觉得啊，因为他不信嘛，那什么办法？但是一个说信主人没有得着，他没有拿走，我想这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蛮痛苦的事情。我刚出来的那一年，1981年，然后到啊那时候人还在波士，所以呢，很感谢主神一个安排啊，让我能够跟以前的华神刘院长、陈继明老师，我们都称老师，因为这是我们跟着李秀全牧师来称呼他的，但是他是院长，他是牧师，不过因为李秀全牧师习惯称他做院这个老师，所以我们大家就跟他称老师。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刚从这个职场下来，那这位弟兄他比我早一年从职场下来，他就在一个教会去学习他在林山岗当时现在我们都叫牧师，也因为他会所背景，所以叫做弟兄有非常好的学习。那我比他晚一年出来，那出来的时候呢，那李牧师李秀全牧师就说，你们两个愿不愿意，愿的话他要跟陈继明老师谈一谈，一个礼拜分别一天给我们。所以呢，每个礼拜三早上我们就我送完我妻子去王恩上班，我的孩子到王恩的这个幼稚园然后呢还是托儿所什么，然后我就跟这位弟兄，后来他也是成为牧师了，我们就跟着就到陈老师那边呢去上课他们的帮助很大。早上的时候是走个就从这个旧约到新约，我们用那个圣经什么纵览还是研究那本，总共有翻中文是翻成6本我们早上。下午呢他就拿一套的英文的，这个叫我相信 I believe series， 就一套的 I believe in Bible，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I believe in the resurrection 等等等等， I believe in church， 那这个是那个那套是有点变道书。所以大概9点钟开始到下午大概3点钟，我们就那中午还在他家吃饭，那我很难忘记那种日子。那他的师母说我要出去办事了，做什么的，他就跟陈老师说，这样子中午的时候你看有4包胜利面，有3个蛋还是4个蛋，那这边有青菜中午的时候你们就煮来吃。所以我们那天呢我们吃得很开心在这谈。我学习一阵子以后，我就跟陈老师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就等于说 table talk， 就是我们讲你读完以后我们就讨论，读完就讨论，所以他问一些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些问题懂的不懂的我们就在讨论，所以对我来讲帮助蛮多。不过有一天我就问陈老师陈院长，我说很奇怪，每个人讲到传福音都很火热，那我也觉得传福音的重要也是我的责任没有错，但是我有点不太一样在这里，当我看到一个人是基督徒却是不热心，却是所谓的好像还活在一些的困难的里面人家这个不信人要的东西他也要，不信人所谓那种的态度埋怨或是说这个所谓的愤愤不平那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我当时这个每次我看我心中的有个别扭在里面，可以这样的说，基督徒是这样吗？我一直问，我不是讲别人，先从我自己开始，我也会嫉妒会贪心的，那基督徒是这样吗？那跟不信有什么不一样？那在所谓的福音派里面，我们常常探讨信仰，那很多的这叫福音派的泰斗就是神学家都在问一些问题，所以我提了好几次。那时候有一对夫妇是这个福音派的这个叫这个辩道学叫神学家叫 Francis Schaeffer， 他们就 Mrs. or Mr. Schaeffer， 他夫妇都很厉害的所以就让他问到他说这个 Dr. Schaeffer， 你觉得基督徒21世纪基督最大问题是什么？我也跟你分享过，他想一下，他觉得21世纪基督徒最大问题就是20世纪的法利赛人。一说我们有一大堆的这个圣经的知识，甚至有一些的所谓的经验，好，从灵恩的角度，后来我就在灵恩这个圈子也兜了这么趟，但是生活圣经知识我们可以讲我们的信仰， 灵恩我们可以讲我们的属灵的经验，但在生活里面坦白说我们跟不信人有很大的差别，他怕的我也怕，他想要的我也要。所以呢，有一次啊，这个哥勒普上 Gallup 他们做那个统计，在这个在美国是很流行的，就是就很出名的什么民调啊，就专门做民调，他就做了，他做了问了几十样东西，基本上他说从这个民调出来，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根本没有分别。这是你的生活吗？后来完以后，我说我是不是有点怪？人家每个讲传福音都我要做这个，做要这，倒是我那个、我不说不要，这个是责任，这我非常清楚。但是我不会觉得好像很别扭、很难过，好像过不去那种感觉。一说比较一个基督徒，这还不是像看别的基督徒，是看我自己。那我们家人，那这样跟不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像我知识比较多一点，因为我还教成人主义学，那时候在职场的时候，哦，欧弟兄来讲讲，我们都很喜欢听你讲。然后进到灵恩的时候，我感谢主，好像蛮多的神迹奇事发生的。所以甚至有些传道牧师，你是可不可以教我们怎么祷告？因为他以为知道一套方法祷告就有神迹奇事。但是我心中知道一件事情，这些都会过去，有一天与神面对面，你就不需要所谓的更多人告诉你圣经的知识，因为你已经与神面对面。如果你能够与神面对面的话，有一天，不要说有一天，现在你已经进入到神同在的所谓的那个经历，包括恩膏了，包括服侍。但有一天与神面对面啊，身体里的我们讲了半天，你的这个人呢会复活变化。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的生命还是没有改变，那有什么用处？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学习挣扎的当中，我才花了蛮多的功夫。主要的我不是追求，我不说不需要圣经，是圣经我懂得很少，不是不需要有更多的属灵的叫灵恩的经验。我看还有很多还没有正式经历过，所以有这个这些传道属灵的这些这个过去这些对我来讲是长辈，他在祷告的时候人就被提，他不需要坐飞机，他就从旧金山就飞的，就人家已经到了这个非洲哪个地方。哎，圣经也这样说啊，腓力是典型的例子。我也算是有点的经历，但是比很多经历来讲，我已经知道也是很少。但是突然发现，这不是我要追求。我知道，如果要服侍，神会把话放到我的里面，我还是要保持住神的话，要好像一个生命粮一样，我要充满了神的话，但是不再是只追求知识。特别我受 Jack Deere 的影响，有一点的影响，他说他以为他一直要成为一个最出色的，他是大神学的这个旧约的教授，他希望成为旧约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专家权威。不过他被圣灵更新后，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他知道很有限，但是他说我做这个教授讲授，有时候我都讲得不清楚，有时候我都会讲不是跟圣经讲得这么相同。所以是追求这些东西吗？哦，灵恩牧师你要这样讲，我也试过禁食三天禁食几天等等，哎，确实有多一点灵恩经验，不还是说我生命没改变啊？我说这个人嫉妒我也嫉妒，我说那个贪心我也比大家更贪心的、啊、哦，我说我们这个要仰望神，不要爱慕地上事、哎、真的我不跟你们讲吗？服侍了半天，有时候还想这个还想那个，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讲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最近才有人这样说，牧师其实这个只是他提了以后让我更多思想，牧师为我祷告，我说你要祷告什么？牧师我心中很没平安，为我祷告让我有平安。以前我正这样祷告，神要把你平安给他，不祷告完也看他没平安。过了几天问他你有没有祷告，他会天天祷告有平安吗？他会没平安。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了，不祷告就是摇动神的手吗？祷告怎么祷告了半天没平安？当然在后面的医治释放面，我常问人家身体祷告，有些得医治有些没得医治，是什么？为什么？我更深的思想的时候，我就问到一个事情， 神为什么要医治我？凭什么神一定要医治我？我好到哪里去吗？我在神的手中可以被神用吗？神为什么一定要医治我？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这年来碰了更多了，拍着桌子，有些捶着我的胸膛，神啊，就说牧师告诉我，为什么神不听我的？但他不是，就他那个走不出来。这年来我的结论是这样：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你活在神的命定的里面，你进入神的呼召，你就一定会有平安，你一定有喜乐，一定有满足。以至于保罗所说，不论你在高在低，在顺在逆，甚至讲到天上的地下的，现在的将来，你都是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因为当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圣经从头到尾讲，因为神要负你的责任，因为神定义他的旨意在你身上，这个旨意必定要成全。你不行他行，你不能他能，你不知道他知道，他一定要让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基督徒永远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怪不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人看不懂，人甚至讥笑他，不过他可以很有笃定的说一句话，成了，神在我身上的呼召我都做完了。也像保罗说，我该跑的路啊，该打的仗我都做完了，如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人生很清楚的有个交代，这个时候有个交代，顺的时候有个交代，逆的时候有个交代，人生多少岁的时候有个交代，多少岁的时候有个交代，这变成我一师服侍的时候常常用这个。我需要进到灵恩堂，我需要对以前的教会有个交代，进到灵恩堂前面几年我应该在这个位置上我有个交代，后面几个位置有这样，如果我做的差不多了，应该是接班了，我需要有个交代，我不能够迷糊这样在打仗，迷迷糊这样走完以后还不知道干什么，走完以后神啊，我尽力的，神说你尽力没有错，不过你尽的力没有一样是我要你做，你就听不懂这句话。很多人说这个主啊主啊，我为你做这个为你做那个，主说我不认得你，你可以为主做很多，你可以为主天天跑这个医院，你可以为主天天跑监牢监狱，你可以天天讲道，你天天可以开布道会。或有些人说你是谁啊？怪不得主耶稣说你不要因为鬼怕你就欢喜快乐，后面一句话是怎么说？你要为你的名字，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心目当中，在神的旨意面，你渴慕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要常常的去留意你得着的是什么，这些都是你得着的，这是神要你得着。所以保罗讲一句话，我要得着神要我得着的，所以他就要往标杆直跑。谁定的标杆呢？是神的标杆的。所以讲了这一大堆以后，保罗的痛苦就在这里。所以我突然明白，所以读保罗的东西，我有个很深的感觉，他发现他过去跟他的同胞一模一样，是应该活在神的应许的里面，神所赐的所谓的满足喜乐或平安喜乐的里面。但没有啊，他很热心哦，在犹太人当中他自己都认为很热，他可以夸口啊，那别人夸他夸为他夸口，那更加是，但是他不以这个为他的目标，他希望今天有人夸口，明天有两个话，第三天有第三个人夸，有三个，他不是用这个，他只是说神啊，这是你要我做的嘛，这是你要我得着的嘛。他知道在他里面过去这么的认真，他是热心的，这为神做，但是他知道没有摸着神的心，他弄的所谓的 frustration 弄的所谓的矛盾，所以发泄出来的时候很凶悍的，他越热心就越所谓的 这个责怪别人，或者说批评别人、论断别人，他越热心。他热心是一件事情，他知道这个热心在里面还是空空的，他觉得奇怪。或许是神没有要我这样做，但我不知道要做什么。那问题这时候你需要回到神面前来寻求神了。神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机会，你看呢、啊？你可以讨论这个东西，可以讨论没完。哦，因为神主耶稣向保罗显现了、啊，神主耶稣没有向我显现，一显现我就会改变。你要想清楚啊！如果主耶稣向你显现，你会像保罗这样一生交，把你的生命就交给主吗？还是主耶稣向显现，你会跟他还会跟他斗嘴？你还会跟他说神啊，我才不要。甚至他还是可以否认的，所以在于你我，所以破碎，我们搞了六年，对我来讲是 must， 是必须。你还觉得像昨天说，有些艺人啊，不要过头，有没有？那是活在自己的自意的里面，神的意我们做不来，或者神的意我们这个时候自己就多加一点罪。所以犹太人做法律上就这样，旧约的律法是这么多条，包括这个包括这个所谓的卫生啊，包括这个节期啊，这些的、这个吃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就这么。但是到主耶稣的时候，法律上弄了多一倍耶，因为定了很多人的律，所以从一个角度你不要过头，圣经讲这个你了解的去做就够了，意思说你照着神旨意去做就够，不要去自己搞一些东西出来，否则你会败亡。哇，那个是很难翻译，因为你做不来，你越定越多你越做不来，那最后以为得着生命，到最后反而就是一场空。所以当保罗接受了主的救恩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所谓的反省要悔改要，其实我不是要努力去追求那些的怎么好好叫我得到神的恩典，我只要把自己完全的放下，信靠主耶稣基督，这些恩典已经为我预备，神的路已经为我预备，神的奖赏已经为我预备，只是一件事情，我要不要放下我自己，单单的学习跟从主耶稣基督。我不是这么怪啊，大家都开会了，众牧者开会我都不要，都没有什么参加。有一次我有参加一阵子以后，突然我就觉得好像有些东西少掉。最后有一次在参加的时候在后来讨论一下，最后就大家要做个决定，而且其实已经有人做决定，就欧牧师你要做个决定，意思说我的决定要接受他们的决定。啊，这时候我真的很尴尬，满身都正 出汗。决定我不，如果照他们这样想法我不平安，但不这样子照他们决定呢，好像又不合一，有没有听过这个？后来我想为什么不平安，最后蹦一句话，是谁做这个决定？我们讨论啊，我们砍了半天，我们找这个专家了要讨，最后我受不了，我就蹦一句话，如果我们说这是神的旨意，我们要照神的旨意去做，如果我们需要这个祷这样的决定是为神来做，我的建议是说我们要多祷告再做决定。居然没人讲话，最后有一个牧师就说，对哦，牧师讲得很对哦，我们都没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比别人牧师好，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也不是比别的牧师有更多的圣经知识或属灵经验，我绝对不比别的牧师所谓的属灵，但是我在破碎这项是有点的领受。就像一个神学家说，你愿意滴的时候水自然而然会流进去，你不需要求圣灵充满，你倒空你够谦卑的够滴，水流过去的时候它一定先把那个地方填满，再会继续往前流。他也这样的说，如果一个瓶子里面是空的，不需要求空气自然会跑进去，叫真空这自然跑进去。所以这是我跟林恩的朋友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不需要求，我不需要，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预备， 站在神儿女的一个地位一个角色，神会把这个给我，他不会留下这个不给我，只是说进不进得来变成是我的问题。你够降卑吗？你够顺服吗？你够信靠吗？你愿意所谓的摆上投降？奥斯维劝我说，你愿意投降吗？用尼多生弟兄的话，你愿意破碎吗？那这些事我们都在学习。所以当保罗提了这件事情，他觉得他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跟他的弟兄姊妹讲得清楚，否则在犹太人眼中他是一个叛徒，他是从犹太教叛变。从某种甚至如果法利赛人对于如果我们法利赛人很敬虔的话，弥赛亚就会来，所以他们有很重要的所谓的使命在上。只要我们法到今天，在犹太人的当中，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中间有些被称为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不多，不是整个这个都是法利赛人。他们说如果这法利赛人这群人在一起一天没有犯过一个错，一说都守住这个诫命的话，主弥赛亚就来，所以他们还在等弥赛亚。所以呢，当保罗说不是守律法，保罗说接受主耶稣基督，从一个角度他是信仰的叛徒，他是民主的叛徒，他承受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压力，而且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他对他的同胞的负担大到他不是不传福音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很愿意传福音的人，特别对不信的人，他甚至成为外邦的使者，但是他一提到这个他的同胞的时候，他那个负担，他心中那个挣扎，你就从前面几句话就把它涌出来。那另外一个就产生，这是一个为什么要有九十十一三章。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到底神在跟整个的救恩计划是没有错了，一到八章已经讲清楚，但是神的救恩的计划是这样，但是我们不太懂这个计划。一下是犹太人，一下又是外邦人，一下又是这个，是神是搞不清楚呢，还是神发现走不通呢？他在做改变的工作。那回过头来，从你是犹太人，我是外邦人这个角度来看，到底神爱你多还是爱我多？这带出解经家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九十十一三，是因为罗马的教会里面有犹太人的基督徒，也有外邦的基督徒。他们两个在凑在一起的时候，两伙人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有很大的矛盾。犹太人说我们才是拣选，外邦说你拣选成这个样子，连国家都没有，我们才是拣选。完了半天，神把你们丢了，是用我们。所以在神学里面有个叫做替代神学，教会已经取代了这个所谓的以色列，这是在神学有这么这个的争论，到现在还是有人在争论。不过如果我要告诉你的话，我不同意叫做今天教会已经代替了犹太人，因为从罗马书九十十三章来讲，神在犹太人身上的拣选是不会落空，只是在神的他的主权的底下，在他的计划的底下，他做一些事情是我们搞不清楚的。有人以为是哎呀神做不来的，所以你看搞了犹太人搞成这个样子，最后算了不要他，就搞这个外邦人。那外邦人真好到哪里去吗？其实你看看教会这两千年来，教会也没有说好到那个的程度，好像圣经所说。那神又失败了吗？不，神是这样一个方式，让犹太当中一些真正受割礼的，让那些外邦当中真正的接受割礼，意思说真正的与神建立不是一个宗教的关系，是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的，好叫这些人能够被所谓的显明出来。神给每个人救恩，给每个人都有一个同等的机会，神没有定这个得救那个不得，这不是命定，命定是神是定怎么样才能够得救，所以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样才可以得救，是在于你要不要做一个选择。所以就发现在这个所谓的救恩的这个所谓的平等的公平的里面， 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得到救恩，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所以呢，保罗也要从一个角度讲得更白一点，有个解经家说保罗要替神来辩护，神不是说模棱两可，不是这个做不成就换个计划做错，不是神说讲了失信，不是神说他的力量不够，所以到最后他没办法。所以基本上九十十三章保罗在告诉我们这两方面，神他的同胞，神并没有放弃以色列人。第二个在告诉我们，神的救恩借着以色列人的所谓的不信让外邦人信，也借着外邦人信了以后，原来真是信耶稣就可以蒙受这么大恩典，祷告可以提醒甚至刺激这些犹太人，他们回转归向主。 OK， 这是整个的，我需要把这个解释一下，因为每个的讲罗马书解经啊，解释到第九十十三章以前都有一个论述，都是要解释为什么保罗要写九十十一，因为在整个的语文里面，在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逻辑的里面，还是要先解释为什么要出来这个叫做九十十一。因为保罗前面讲到荣耀啦、得胜啦，那弄了半天，犹太人说不是这样嘛，因为我们现在连国家都不见，那外邦人就说对啦，你们不会得胜，因为神已经把你们丢弃，因为你们不信，因为你们背逆神，这是轮到我们，所以得胜是讲我们，不是讲你们。那保罗需要把这个观念讲，因为到最后真实的还是在于神啊，你的信是什么。犹太人这样说，神是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个外邦说不是，外邦说是这样这样，因为这是神的安排，那犹太人说不是不是，那到底是谁是谁才能够讲得清楚神的看法是什么。不过当他解释完，你就发现两个都不是，因为神有他自己的想法。 OK， 最后在我谈这以前，九十十一针对的没有错是讲犹太人，以这个重要，因为是要从拣选开始，所以我就讲拣选的重要。第一个第九章是讲神的拣选，叫 election。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有人跟一些慕道朋友谈，为什么神拣选犹太人，为什么不拣选我们？第一个你要问神，他高兴拣选就拣选谁。 OK， 从某个角度神也可以拣选我们中国人，但拣选我们中国人一定会比拣选犹太人好吗？他们会犯罪，我们不会犯罪，哦，我们就不会犯罪嘛？啊，他会拒绝神，我们就不会拒绝神。但是要提的什么叫 election， 第二个要谈的是 rejection。神为什么这时候把他们放在一边叫 rejection。 第十一章讲神对以色列的 rejection。 第三个第十一章是讲到神的恢复叫 restoration， 可以记得住吧？第三个是讲到神的恢复，第一个第九章是讲到神的 election， 第二个第十章是讲到神的 rejection， 把他们放在一边，好像神看到人把犹太这个神把以色列丢到一边。第三个是讲到神的 restoration， 神的恢复。当讲到这个 election 的时候，是讲到神的信实。 rejection 的是讲到神的公义，他一定是对的就对，错就错。第三个当讲到 restoration 的时候，是讲到神的慈爱。当然这讲到神的慈爱，讲了很多他的，包括他的忍耐啊，包括他等等这些东西。原来九十十一这三章讲以色列人，讲或者讲犹太人，还是讲外邦人，讲神的选民，讲教会，讲了半天以后基本上是讲神自己。所以有个解经家说，这是保罗为神来做辩护的工作。这位的神在讲的时候，你讲到神的作为，不论是 election 啊，这个 rejection restoration， 不过讲完神的作为，是讲到神的神性，他的信实，他的公义，他的慈爱。所以如果这三章你弄得比较清楚的时候，我相信你是为神有更深的认识。 所以蛮多的解经家在讲这三是讲到神的主权，给一个题目的话就是是讲到神的主权，他的 sovereignty 就他的主权，意思说他的权柄是没有人够胜过，他的权柄是没有人可以更改，甚至很多时候他的权柄是没有一个人所谓的可以完全的明白。为什么神要做这样的事情？哦，神是硬的来，那我也没办法，因为他是神。但你要需要明白他这样的决定，他的拣选也好，他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把他丢弃也好，放在一边也好，或者后面的这个会法是他的作为没有错，甚至你都不太明白他的作为，不过原来透过这样的作为你才能够明白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罗马书啊，前面的八章我认为是给我们对这位，因为救恩在我们身上，所以给我们有个打个基础啊，以至于第一章到第八章我们相信我们的神绝对是对的，是公义的，以至于他有绝对的主权。从这个角度再回过头看，再回过头看神的作为，神的这个安排，纵然你碰到不懂的时候你还是比较愿意服气一点。如果连神都搞不清楚，都一大堆疑问，神真爱我吗？神真帮助？然后你就跟神说讲这样的神的这种人都搞不通的作为，你觉得搞完以后你还相信吗？纵然你不见得同意，你小时候同意你父母给你的作为，不起码你知道饿的时候你妈妈给你饭吃啊，对不对？但是呢，你现在要吃，妈妈不给你，你会高兴吗？当然不高兴。妈妈为什么昨天给我吃？妈妈还跟你讲个道理，你也听不懂。昨天给你吃，因为还有三个钟头才吃饭，现在不给你吃，因为还有三分钟就要吃饭。你听得懂吗？就是你听得懂，你也不甘心，对不对？就是有人啊。所以一到八章，如果你真的已经明白，起码你到这哦，保罗讲的就是我的经历。这时候回过头再去看看这位神，原来他的意念、他的想法、他的做法、他的安排，不要说我们搞不通，就是他没有跟我们讲的弄不懂，我们更不知道，这样比较对一点。就是我们知道了，我们也搞不懂；就是我们搞懂，我们也不愿意服气。这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难悔改？从这个再没有一个民族像这个犹太人、像以色列人神这么的显明，这 no other nation， 但是不信还是不信啊。所以我觉得很多属灵事情啊，是因为这个人信得主，但绝对不是因为只是头脑相信或者走一些宗教的活动，参加宗教活动一些宗教行为，因为他的心真是被神改变。用林道亮不是吗？那个人那叫开窍啊，他不用开窍的，他用顿悟。我还记得他讲上海话，有时候听不懂他讲，他以前讲半天，我们说就他解释给我们听。哦，原来他现在讲顿悟，我不知道有没有上海人呢？他讲顿悟，我们听不懂。有一次啊，他讲到那个五千、两千、一千的时候，他讲，我们都听得懂哦，讲的正常了。结果他说那个 op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 op。结果什么院长，什么叫 op 啊？你们都不懂啊，就恶仆啊。所以给我印象是很深，主啊，让我不要成为恶仆。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我还没有讲，不过我们先来读一下啊。对，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九的。OK， 我讲完这个，我希望回去以后啊，我相信各位已经在上个礼拜我们提一下，把九十、十一三章看啊，把它读一读。那今天回去以后，我把这样稍微分析一下啊，把这个所谓的啊大纲给一个大纲等等。我希望啊，弟兄姊妹回去以后照着这样去思想一下。但是我们是先来读一下第一节啊，到这个第五节。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书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
我们就读到这里。我再用两分钟把一到三节解释一下，刚刚我已经解释过了。所以这边说，他说他讲真话，在讲心中的话。第一个，他用基本上有点点启示这种感觉，发誓这种感觉，我不是乱讲，是我心中真讲。不仅是我心中真的这样讲，是耶稣做见证，是圣灵做见证。换句话说，这是他心中最深的一句话，或最重的一句话，特别对于他的同胞，他现在他的负担。他不是随意，哎呀，那个没信耶稣好可惜啊，那个信了耶稣以后，你看远离神好可惜啊，哦，这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也不参加聚会吧，他不止。你看这个人信了耶稣祷告，他也蛮热心的，怎么碰到这种困难好倒霉啊。这些不是不对，这是从人角度来讲，我们都很能够明白，甚至有这样的同情也是应该的，这没有叫错。只是我现在想一个，这边讲一个相对的，当一个人保罗讲到他对他的同胞的这种的负担的时候，他是把主耶稣基督拿出来。这边所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在基督里 in Christ， 换句话说，甚至这种感觉都不是他人的感觉而已，在基督里基本上意思他跟基督认同，换句话说他这种感觉也是基督的感觉，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很相称的，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成为一个犹太人，所以主耶稣那个感觉跟我现在的感觉，那保罗也是犹太人是一样，从人的角度来讲，所以主耶稣的感觉或者负担跟我的负担是一样，我的负担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主耶稣同样的负担。那另外一个是讲到我的良心，这个良心基本上就是说是我心中讲话没有假的，意思说不是假的，不是虚谎，不是一个观念，是真实的良心，这边所说不是假。那谁做见证呢？是圣灵感动，是圣灵感动，所以这不是我假的，是比方我清高一点，我属一点讲一句话，哦，我爱我的同胞程度，如果他们能够认识福音，能够接受福音，我宁愿被咒诅都可以。这边所说为我骨肉之亲，只要他们与基督有份就好。所以你会发现呢，为什么一个人在被圣灵更新以后，我不敢说每个人啊，起码我看到一些的传道人，包括古今中外的一些传，当被更新，有一个很迫切一个感觉，可能只有这个感觉，巴不得你怎么样？那其实有感觉当中很多，巴不得你有这个恩赐，巴不得你有这个平安喜乐。但是我知道，从保罗的角度，或从我的角度，我只说我巴不得你能够与主耶稣有一次面对面。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有一次，从那次开始，只要你跟耶稣面对面过，你从那天开始永远会不一样。保罗是典型的例子，在大马士路上遇主。然后看整个教会的历史，我看西方的比较多一点，多少的那些爱主、愿意为主摆上，已经服侍很好。不过当他与主面对面一次以后，当然不仅一次，后面更多，因为他的渴慕，神也乐意向他显现，你就发现他整个的人生、整个的服侍是完全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对我这个，对我来讲，那一次的与主面对面，但后面有些机会与主面对面，你就觉得你的就得到安慰，你就知道你得到医治，你就知道主会带领你，虽然前面一个很大的困难， 好像前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叫做 tunnel， 一个隧道，好像前面是一个进到一个叫死荫的幽谷，就你不敢进去，因为你知道进去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不，突然会在你旁边，忽然在你的前后，会有人安慰你，跟你说话，会带你，还是不要怕，我牵着蛇走就可以，你也不用担心，我可以把你带过去。很多时候你在想一个事情，答案在哪里？我一个人做一个决定，做我的决定我没问题，要为一个家做个决定就不太容易。我的孩子很喜欢，你问我的妻子，问爸爸，问爸爸，他们都蛮大还要问爸爸，但感谢主，他蛮尊重我的，我也为这个开心。但是在教会牧师，所以在礼拜五的时候有个同你回家的路上，如果从后门走出你跟我讲一下，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他不知道跟我讲什么东西。后来出去，他牧师，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后面我们摆了很多假的竹子？有没有看到？你们总要你跑到厕所去，总要看到那些假竹子，因为他们花了很多的脑筋呢、啊，要怎么把它，因为不太好看嘛，对不对？那边乱七八糟，但是我们不能够盖墙，因为那是不合就。不是这个 building code， 就是跟这个建筑法是不灵。那怎么弄呢？起码姊妹厕所我已经讲很多，你不要这个，这总要弄个，他们弄个布帘，你们看到吧？但是我觉得这不好看的，但飘来飘去的，这也没什么。所以弄 OK， 我们都知道这不好，这不对。你要知道这些童工蛮辛苦的，你知道他们怎么办？后来他叫。我说，我心想说，这个也要找我。啊，牧师，你看看，这够高吗？要不要再高一点？要不要再低一点？我怎么这样的说呢？在梁朗服侍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学习。大的事情是一件，国外一些的事情发生，那个引爆的这个财务。我是很大一笔财务，讲你们都昏倒，我听了我都昏倒，不知道怎么处理，是神把我们带过去。那有时候想想，像昨天那个玩意，我在走在路上我就笑，哦，这个竹子要我去笑是张老师，没想到下午来的时候，从晚上回去的时候，全都倒下去，因为风太大了，我猜想，我倒下去，因为那个竹子太轻了。有人说种树呢，以前人家送我们一棵树一万块，送了十二棵树，用大盆，现在都不见了，都死光了。种树这么容易吗？第一个要有人去照顾这个树，第二个这个人还需要懂得树，你别水太多也会死，水不够也会死。我其实很喜欢茉莉，那个什么是桂花。所以在大润发的时候，我看到哦，那边有个那个买了两盆，买一盆死一盆，到现在我们都放弃了。原来桂花不能够种在屋子里面。我们还找个同工，不是，我不是找他，因为他很喜欢弄树，因为我们常有这个人把这个花留下，他就去弄。我说要不要照顾一下？他说可以啊，不过最后他说不行，牧师不能够种在屋子里面，一定会死。我要说在这里，在你的人生当中有许多事情是可以让你成为你的烦恼，或者成为一个担子，相对也可以成为一个兴趣，可以这样的说。所以神乐意把各样的环境放在你的面前，只在于一件事情，你让神来负责带领你走呢，还是你自己走自己的路。当你神带领你的时候，当圣灵带领你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在旧金山你开车啊，特别之前，因为旧金山有很多高高低低，你可以开两种车，一个叫做自牌，一个叫手牌。手牌表面的技术很好，所以高高低低要换挡，不过坦白说你没有时间看看旧金山的风景。一个叫自牌，自动排挡，虽然可能说你技术不够，不过你有机会可以看看那个风景是怎么样。不能走两条路，你爱走的话，你都会上天堂，没有错。 不过我还是希望，既然神把我放在地上有一段日子，我希望在这样子也是我能够看看风景的时候，到底神为我预备是什么。我觉得神把我带进粮堂，让我进到另外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在神在教会做了许多奇妙的事。 OK， 明天我们再来看看，从神学的角度到底神的信实在哪里。基本上讲第九章，不后面甘当这一节就四五节，一讲到以色列的时候，保罗讲了五样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既然我讲的太多一点，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啊，让我们真知道啊，怎么走在他心的当中。信靠神真是有福的，是有福的。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献上我们感谢和赞美。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献上我们所成就的工作。求主你带领我向前，求主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主啊，让我真的活在，步步活在你的旨意的里面。主啊，让我不仅知道你会给我的命令什么，更让我在每个你的呼召当中都能够回应你的呼召，都能够完成你给我的呼召。我感谢你，赞美主。我们把今天我们在面前思想都带到神宝座前，主啊，就在这一天当中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继续的借着你的话，透过保罗所提出来的，让我们更多的反复思想的时候，更加让我们不仅认识你的作为，更认识你这位有这么奇妙作为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更是满有慈爱的神。我们赞美你，把接下来时间交在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在所做一切事情上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